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那么我是你的朋友刘帆。相信啊，现在收听我们节目呢，弟兄姐妹呢，或者是听众朋友，有些是新朋友，有些是老朋友，那么没得关系，非常的欢迎你还是能够在这个电波里面我们一起来同行。虽然说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电波电台只能听见声音，但是有时候当听多了一些这个故事啊讲话的方式呢，你会觉得特别的熟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也是很特别的。不过呢，说实话，真正的认识一个人还是需要在实际的生活处境当中，因为人实在是非常多面的，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向性格，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呢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啊，其实如果说你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的话，当你认识刘帆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也会觉得啊、哦、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都尚且需要那么多的功夫，需要那么多呢这个相处和观察，何况是如果我们要去认识神呢？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神想让我们认识他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认识他，因为他实在是太高太大了，至高无上了。如果不是神他亲自呢启示他自己跟我们认识他，我们也是无从认识他呢。但是这位神他实在是很爱我们，也愿意我们去认识他，所以呢他启示了圣经给我们晓得，让我们了解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也是借着拣选他在地上的人民来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们更加更加的明白神他是如何的慈爱，如何呢来引领每一个，他如何能想拣选我们认识他，而能够承受他所赐下的这个天国的福分。这些其实说起来啊，真实是很大的奥秘。但是当神愿意来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福音的真理并没得那么难，而难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感恩起来不愿意去接受。有些时候啊，这个真是很难说呢，就像圣经里面说，天国的福音好像一个秘密的种子藏在土里面，很多人可能看不见，但是到时候啊，这个种子就要发芽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怀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来等待仰望。那么如何能够领受这个属天的福分呢？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有的代价，就是当我们因为犯罪被逆神，我们必须要有死亡这个代价，那么不得见神的面。但是主耶稣他自己来到人间之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三天后复活，也并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就因得耶稣的死和复活，就跟他同享了这个新生命。而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啊，也是我们要带的进入到他再来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呢。虽然现在呢我们还在等候主的再来，但是此时此刻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坐得天上掌权为王，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能够跟他一起领受这个属天的福分，能够承受天国的这个产业，我们就能够在耶稣里面得到这个永生的福分，这实在是非常美好呢。所以也愿意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能够来领受这个福分，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呢还是行火故事这个部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故事。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行火故事。
欢迎来到行火故事。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寻》这一本书，那么它的作者是傈僳使女亚米归林。寻是寻找的寻。亚米归林呢，她原名叫做赛琳娜，她是20世纪中国内地会派遣的一位加拿大女学教师。 在中国云南山的傈僳族以及泰国雪角。1901年12月17日，亚米桂林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他的祖先来自于爱尔兰。1924年，23岁的亚米桂林在夏令会上深受中国云南怒江大峡谷下傈僳族雪角的负能量的影响，也立志前往，于是呢进入了牧地圣经学院学习。到1926年时，他发表毕业演说。1928年12月，亚米桂林由内地会派往中国。1929年11月4日，他在昆明与内地会的美国籍雪角师杨志英结婚。1934年，杨志英和亚米桂林进入了怒江大峡谷，在傈僳族当中雪角。1950年，杨志英和亚米桂林离开中国，继续在泰国北部的傈僳族当中工作。直到1955年，他们退休之后，亚米桂林写了8本书籍，就包括《寻》《我成了一台戏》等等。《寻》可以说是当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在本书中，作者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恋爱的失败与诱惑交战、因骄傲造成的指责、感情的起伏变化、经济的困难等等很真实的人的弱点和软弱，都借得流淌的文字揭露出来。作者在本书里面精巧地刻画出信仰的缘由，以及一个热切寻求主的心灵。他借着自己的经验来告诉读者，基督徒操练的严格，以及神给予寻找他的人无可测度的慈爱。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在桂林呢克道湾国华女子角乐会的期间，他服侍照顾了很多的不同女子，其中有一位呢叫做佩依。经过桂林和角乐会呢会员的介绍，佩依做了一个家里面照顾老人的工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佩依呢竟然生病了，住进了医院，而且似乎是严重的精神病的症状。桂林也去医院探望了佩依，本来之前医生都不太愿意让他去到医院探望，因为医生觉得佩依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并不可能认得任何人，但是桂林还是鼓足勇气去探望了，而且他们呢也确实进行了一段正常的对话。但之后佩依的状况又继续恶化，于是就转移到了另外一家医院。那么接下来桂林再次去探望佩依的时候会发生哪次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讲。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到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到精神病院去看看佩依，但想到这个我又极为恐慌。但是主已经在医院当中照顾过我，我相信他一定会在帮助我呢。于是一天下午，我乘汽车到这个著名的医院去，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到那点。很巧合的是，我发现这个主治医生竟然是我大学的一个学弟，跟他的交流实在是帮助我放松了不少心情。然后这位医生呢也告诉我，佩依的状况是身体非常的衰弱，他说由于睡眠不足以及他的生活方式，他整个人啊已经是没得气力了。如果角乐会能够给他送一些营养的食物，蛋白质多一些的食物、肉类以及糖类等东西，都可能加速他的康复。医生就说，其实他们医院的食物其实还可以，但是如果他需要比较多肉类的食物的话，在一个公立的医院呢是比较难办到的。于是呢我就答应我会尽力而为。之后医生就按铃叫一个看守的人来， 准备带我到配音的病房去。医生警告我说，他们必须要各配医准备一下才能见你，你可能还要等一下。之后呢，我又被带到了一个走廊，里面有个上了锁的门，但是旁边有一间休息室开的，里面坐的一些无害的病人，有呢在刺绣，有呢在阅读，有呢还在弹钢琴。桌子旁边呢也坐的一位护士，显然是帮助来看着管理他们呢。在锁了的门对面有一条椅子，我就坐在那里等。后来一位年轻的妇女勤快地走过来，大胆地问我，哎，小姐，请问你来看哪个？哦，我来看一位叫佩依的姑娘。我这么回答的，心里觉得有点奇怪。那个女士转过来对我说，哦，佩依啊，她是个好女子，我认识她。她大声地这么说的，眼睛看到旁边的副市长。然后呢，用手捂的嘴又低声地对我说，其实我跟你说，佩依跟我一样，我们不疯。我试图想转移一下话题，我就问道说，哦，我给佩依带了一些巧克力嘞，你想她会喜欢吗？然后这个女子又大声地面向的副市长说，哦，是呢，这里的食物很好呢。然后接着她又捂着嘴转过来低声对我说，嘿，这里的食物太糟了，他们让我爱我，你多给他带些巧克力来。他就继续这么讲下去，大声讲的话是讲给副市长听的，用手捂的嘴巴呢则是对我抱怨。我尽量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但是先让他们晓得那一套。因为几分钟之后，副市长紧紧地抬起头来命令道，好了，你回到你这里来。那位跟我讲话的年轻妇人低声说道，哎，你看我们是多么不自由啊。于是就随我做了个鬼脸，但是他也服从了副市长的要求。最后呢，一位护士带着一包药吃来带我进了门，另外一位护士已经带佩依在里面等的了。然后令我特别恐慌的是，这两位护士竟然都走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再把我和病人锁在里面。说实话，我已经真的认不出佩依了，她那么少，就好像仅仅只是她自己的一个影子一样。之前所说见他之前需要装备，原来就是装备药品把他麻呆了，然后呢再把他连头带身体浸在澡盆里面给他洗干净。他站在我面前摇摇欲坠，湿淋淋的头发贴在身上，像一只腻了水的老鼠。他显然并不认识我。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他重复的念了念，还是不认得我。我拿给他巧克力，他急忙打开狼吞虎咽的一个一个呢，很快速地往嘴里面塞。在这五分钟内，我晓得跟他讲话是没得用呢，因为他真的认不得我了，也不能理解我的意思。他当时吃了那些麻药的药品效力开始消失，他是被带到走廊上面的房间来找我呢。这走廊的两旁也都是其他房间。他突然开始说道，我要回去。然后他就来回踱步走来走去，寻找自己的房间。因为我也晓不得他的房间是哪一间，所以我用力敲着锁着的门叫护士回来。最后一位护士回来把佩依带回了他的房间，但是这时候佩依显然已经从麻药里面苏醒过来，他凶猛地抓下护士，竟然咒骂的他。我一看着房间内部就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们要先用药品麻醉他，然后并替他洗澡才肯让外人接。因为他住在里头，大概简直就像一头野兽。我看了实在很难受，也就转身回家了。这滋味我实在是不敢领教了，但是朱总算是抓了我的胆子，使我亲眼经历了这件事。 在旧乐会，我并没有提到闪面家的这些事情，我只是说伊三劝我们多送给他一些有影响的事物。我说他是多么憔悴，请大家替他祷告。我也写信给他的母亲，结果呢，他一味姐妹就到万古华去照顾他。我们经常祈求他早日康复。女子及妇女董事会送去了好几盒鸡肉冻、肉汤、果子冻以及其他美好的食物。不过我们也没料想到，我们亲爱的救主实在是赐予他更大的恩典。在六个月之内，佩伊竟然痊愈出院了。虽然我真的每天都在求主使他痊愈，但是没料到会这么快。有一天，我接到一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大概的意思是说：“米小姐，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佩伊母亲的邻居孟王太太。我丈夫和我这次到西海岸来旅行，佩伊的母亲要我回去的时候带佩伊回家。你晓得她前几天已经出院了吗？”哦，如果你不晓得，那么我刚好告诉你，她已经出院了。她现在呢，正在跟她的姐妹住在一起。但是她想在离开前能够来看望你，她想谢谢你给她的帮助。所以，米小姐啊，今天下午我可以带佩伊过来吗？因为我们晚上要乘夜车走。谢谢你，米小姐。那么我们下午3点钟见。我接完了这个电话，靠坐在我的转椅上，不是觉得很诧异，然后缓了缓神，就低下头来感谢主。我在3点钟等着他们，心里面有些惴惴不安。我已经遇见过两个完全不同的佩伊，这一次又会像是哪一个呢？是那个之前感染时他时候呢那个快活的花瞎子吗？还是那个服用过麻醉的野兽呢？他真的能够正常吗？然而，当我只贴3点钟，却见到了第三个佩伊，而这一个才是真正的他，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他的体重已经增加了，变得更加的丰满好看了不少，但是他那么的害羞沉默，跟之前那个花小子的状态完全不同。我几乎认不出他。他真诚有礼的向我来致谢，但是他到厨房去招呼饭猫时，我转身就问他的邻居说：“哎，怎么回事？佩伊他咋个那么安静呢？你们觉得他可是因为害怕我啊？”那位邻居太太睁大眼睛，显得很惊奇，说道：“哎，没有啊。其实从小来看，佩伊都是不爱讲话呢，他性格一向是比较安静，从来都是如此。哦，他现在又跟以前一样，我想他母亲一定会高兴呢。”于是我想到之前医生所说呢，佩伊呢这种病症有个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特别爱说话。当时我们并没察觉，以为这个就是他本来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才晓得，原来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佩伊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感谢主，在这段日子里面，主亲自洗净了他的生命，给了他更大的恩典，把他恢复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在短暂的见面之后，我们就分别了。但是呢，我的故事实际上还没讲完呢。从那时候算起，已经9年过去了。现在呢，我又回到了旧乐会来，不过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位回国的宣教士。我已经结婚了，并且也做了母亲。再次回到旧乐会，他们欢迎我的盛况真是让我感动。他们还邀请我在原来的礼拜二晚上的时间对他们进行讲道。但是我在第一次讲道之后呢，我竟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道：“桂林，不晓得你是否还记得我？我是佩伊。”我高兴地跳起来，我说：“哦，佩伊啊，你也回到了温哥华来了吗？”于是他回应说：“嗯，是呢，我现在已经结婚了。哦，桂林，主对我真的很好。在你见我丈夫之前，我要把所有的事情经过都告诉你。我想问问你，你可愿意跟我一起上街吃晚饭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的聊一聊，然后我跟你一起去参加晚上的聚会。今天晚上的聚会啊，我丈夫也会去，我获准能够带他去了，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男人也会去。但是啊，桂林，我实在是等不及晚上再见你了，所以我想下午先约你吃晚饭，让你先听听我的故事。听到佩音的声音啊，你能想象我的喜乐吗？要是没帮助过一个人重生，是不能了解我这种喜悦呢。要是你没看见过木头在火焰里燃烧，伸出手把它从火焰中拿出来，而你自己的手也差点会被烧焦了。如果你没得这种经验，你可能啊真是无法了解我的快乐。那天晚上，在一家餐馆中的小房间里，我们又一次面对面的坐的。他的脸还是那么铁，他那宁静的表情流露的衷心的感激。他说道：“是呢，我现在有一位很好的丈夫，以及两个可爱的娃娃。我从那之后，我从来没复发过之前的病了。我也确信主不会再让我复发了。而且桂林，我要让我的孩子在教会当中长大。我丈夫跟我都是同意的，我们要组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佩伊的这个得救故事，不过是教乐会一年收获当中的一个小桃子而已。在这种工作中，带领就业中的女子归主，实在是还有无比的潜力。其实啊，我常常在休假回国的时候，都会听到这种批评，说：“你为哪样要去国外传道呢？国内该做的事情那么多。”这话当然是很对呢，但是国内有许多基督徒，他们是不是做的那些该做的事情呢？我们寻求主的时候，主也使我们意识到别人的需要，他敢用种种的方法来引导我，帮助我来打开沟渠，好把主引流到别人的生命当中去。很快我们就成为了主的同工，我们的生命也更加丰富了。但是呢，我必须回到我的故事中来了，因为现在通往中国之门又向我敞开了。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思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
惊涛骇浪桑田，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情火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于《寻》这本书的第十二章的内容，那么也是十二章的结束。在这一章当中，桂林说了他在女子角落会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也是不断的在见证主对生命反转的恩典。而我们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带着一个敬畏呢归向主的心，而不要把重点放在那些离奇的情节上，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别人的故事。而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来建立跟神的关系，如何让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那就是我们自己需要去谱写的故事了。
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叫我与你爱隔绝。
问了通讯地址时，下嘎九龙大有个一号石楼，因为寄信到下嘎不需要邮站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你现在站在收听的是联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爱在人间这个节目，我是刘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所分享的故事都是信仰改变生命的真实的故事，有关于宣教士的传记，也有关于一些普通的人他们是如何阅读圣经被改变生命的。所以啊，愿你在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能够抓住这些故事的重点，就是告诉你来认识那位改变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我们自己的故事呢，也因为跟这位神这位主建立了联系之后，也会有新的展开。当我们获得了从他来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的故事也会不再一样。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刘芳要在这里跟你说一声晚安。爱在人间，保住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